好，各位姊妹在基督里平安。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啊，十九章的这个后边这一部分，从二十一节开始啊，到最后一部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哈。这些事情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多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那时因为这道起的骚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啊！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呼，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满城就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戏园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哈。二十一节说然后当这些事情被完成之后啊，保罗呢在灵里面啊自己决定呢，就是什么呢，走遍马其顿和亚该亚省啊，然后呢就前往耶路撒冷，说我到了那里之后啊，到了耶路撒冷之后，然后再回来之后怎么样啊，要去罗马去看，说我必须去罗马去看啊。于是呢差遣啊服侍他的两个人提摩太和以拉都前往马其顿，自己则停留一段时间在亚细亚啊。我们看这个，在这里提到一个，除了提摩太还提到这个以拉都哈，以拉都。罗马书十六章呢说是在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然后呢提摩太后书呢提到啊以拉都，后来呢就在哥林多住下了，这是保罗的同工哈，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保罗想要离开，因为我们看到上一章，我们知道保罗呢在以弗所，就是以及以弗所这个亚细亚省呢，他的这个福音工作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果啊。你看这个十九章啊，往下你看这个十九章啊，十七到二十节，还有这个你看哈，说整个亚细亚的人呢都知道，都听到福音啊，然后呢很多的人呢，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啊，都因为啊发生的事情呢都惧怕主的名，而且都认罪悔改，并且把那些行邪术的书呢都烧掉了啊，所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呢，保罗为什么想离开呢？其实是因为亚细亚省的这个福音工作和教会工作已经基本上做的都差不多了啊，已经是前期的这些教导都已经好了。然后我们看这个十八章的时候哈，保罗刚进来的时候呢一年三个月，后来呢是两年之久啊，所以说你就看到保罗呢，神通过这个保罗在亚细亚，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做了足够的工作啊，去坚固他们的信仰啊。后来呢你看啊，在二十节的时候，在二十章第一节说这场骚乱平定之后呢，然后保罗就请门徒来劝勉他们，然后就辞别了。其实这里说保罗这个决定并不是他自己做的决定，而是上帝在他里面做的决定。因为你往后看二十章的时候呢，保罗后来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越过以弗所，他就不再走以弗所了啊。因这里呢，你会发现神就把他带走了啊，通过一场骚乱把他带走，然后呢去其他地方去做福音的工作，后来他就去罗马嘛。所以说在这里呢，神就把这个心放在保罗心里面。你看，所以说你看二十章的时候，保罗就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得很清楚，说在他这里这三年呢，该讲的都讲了啊，剩下的就是说你们靠主去做啊，靠主去牧养教会啊，因为该给你们讲的道，该劝诫你们的都给你们讲过了啊。所以说以弗所教会亚细亚省这个福音工作，尤其以弗所这个地方，基本上保罗作为一个使徒呢， 他这个开拓，他这个工作基本上已经做完了，已经做完了。所以说你会发现接下来呢，这个第十九章呢后边会记载有一场骚乱啊，有一场针对保罗的骚乱啊，有一个银匠引起的。这场骚乱呢最后也导致了保罗就彻底的离开了以弗所啊。这就是说呢，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啊。保罗你看原本呢他打算在以弗所再待一段时间，可是接下来这场骚乱啊，使得他呢就离开以弗所到别的地方去了啊，接了一场骚乱啊。我们来看二十三节，说然而呢，说这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大约在那时候有一场骚动啊。这场骚动呢是关于这个主的道，关于保罗所讲的道啊，关于耶稣基督的道，这场骚动非常大不小的骚动。说因为有一个人呢名叫迪米丢啊，是银匠，他制作这个亚迪米神的这个中文翻译成神龛，就是一个那个跟小笼子似的啊，这小笼子似的里边放一个偶像啊，这个他是做银龛的，你看这个偶像打扮得很精致，连那个这个负责这个存放都是银子做的啊，银龛啊，银龛。说他为那些工匠提供了不少利益啊，提供不少利益。你看哈，他是做这个银龛的，然后你要这个偶像的话，不光是有这个笼子，有做里边偶像，有做其他的是吧？还有各方面的都有工人啊。就是说他这个制作偶像这个行业呢，就是说应该是以这个人为首啊。他制造这个神龛。然后其他人呢也在这个偶像这个相关行业当中呢有份，所以说他在这个行业里边应该是一个为首的人，因为其他人通过他啊介绍了很多的生意啊，介绍了很多的生意。这个迪米丢哈，迪米丢啊，他那个名字就带偶像的，是一个属于什么叫什么科瑞斯啊，一个偶像属于科瑞斯，然后亚迪米啊，亚迪米就是这个亚迪米的这个偶像啊，也是希腊神话里边的偶像啊。我们来看哈。这个亚迪米这个偶像不单是一个偶像，而且他后边有一串的产业啊，有一串产业，他是这个迪米丢和他这些同行的人牟利的生意啊，而且呢也是以弗所这个城市的标志性的一个宗教和文化。你看后边大家喊什么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是吧，非常骄傲啊，在那喊这个事情。而且呢你看这个十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那个城里那个文官那个书记最后平息众人愤怒的时候啊，他都不敢否定这个偶像，他说啊，这个偶像啊是什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是从这个宙斯掉下来的一个像是吧，然后以弗所呢是守护这个亚迪米的这个庙啊，亚迪米是他们什么女神啊。所以说呢，就像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民族他都有自己的那种宗教啊，就是政治正确或者说不能碰触的东西，这个以弗所人呢就拜这种东西啊，就拜这种东西。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里呢有一个人他被激动起来，最后引发了一场骚乱。被激动起来针对保罗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在亚细亚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啊，非常有影响力啊。最后文官说话的时候呢也没有说去指责这个叫什么迪米丢是吧，也没有去指责他，而是就是简单的就说来说说你如果有诉讼你可以去告。所以说这个人呢在当地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啊，也非常大。二五节说然后他们聚集了，他把这些工匠聚集起来，还有一些跟他们就是同行的这些工人啊，像他们这样的工人说男人啊，男人们啊，你们心里清楚，说我们的财富来自于这门生意，偶像都是跟什么有关系，跟钱财有关系。保罗也提过偶像，除了偶像之外贪财也是偶像是吧，偶像呢其实就是生意啊，我们的财富来源于这门生意，并且啊这你们正看见也听见啊，不单是在以弗所，也几乎是在亚细亚全地。这个保罗说服啊，而且诱导，他说保罗把人带偏了，诱导了很多的群众啊。保罗说通过手所制造的不是神啊，这句话呢就让他感到愤怒。我们看到哈，保罗一贯所传的福音呢就是这样。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在这个亚略巴谷的时候给这个罗马人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他就说神不造人手所造，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是吧，神不需要人给他做什么，他倒是把生命气息赐给人是吧，说我们既是神生的就不应该去敬拜这些 虚无的偶像，要悔改啊，往上点。所以说你看保罗呢，他一贯的福音内容首先就是劝人离开偶像去敬拜真神啊。所以而且呢你看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你会发现神使用保罗呢在亚细亚上啊，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有两年之久呢，实际上说服了很多人，让很多的人啊离弃了偶像，转向真神去信耶稣去悔改。很多人不担心呢，最后也悔改了，也把那些行邪术呢书也烧掉了啊。这就保罗在这段时间呢，神让他在这个亚细亚的地方做了非常有成效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啊。但这个工作呢，他触及到了这些人的利益啊。二十七节，然后说保罗这个事情啊，不仅使我们的份，就是我们这些利益啊，处在了危机当中啊，就我们的生意会受损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信仰呢，也被人质疑，而且呢，说伟大的女神亚比尼的神殿也会被看成是啊毫无意义的。啊，说这个亚迪米啊女神哈，她在整个亚迪女米神是什么？是整个亚细亚和当时整个世界所崇拜的女神。说她的这个荣耀，她的这个威荣啊，也要因为这个保罗他不停的在传这个道，然后就没了啊。所以说呢，很多时候你要知道哈，偶像背后的产业就是钱财。为什么这个偶像是假的，它都不是真的，有的人造他的也知道，因为偶像代表了什么？钱财。偶像背后是谎言啊，假神谎言。为什么很多人呢，他去拼命维护这个偶像，去拼命维护这个谎言，甚至把这个偶像和谎言粉饰成为整个世界所认可的真理。他说啊，这是整个世界所认可的，它不就是个胡说八道的东西吗？为什么？因为它背后是有利益的啊，它背后是有利益的。在这个世界上呢，谎言和偶像背后就是利益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抓住这谎言呢？就是因为它背后有利益。然后二十八节说这些工匠听见之后啊，就怒气填胸啊，然后大声喊着说伟大的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你看这个通过这么一煽动啊，一说啊，以通过利益来说服人啊，通过自己的名声说服人，然后这个本地的宗教文化习俗啊，就和这个基督信仰还有对这个教会对使徒的仇恨就挑拨起来啊。所以说简简单单几句话啊，然后这个仇恨就被激发起来了。二十九节说，然后这城呢就被骚乱充满啊，说他们就是非常的就是急往前冲啊，然后同心合意的抓住与保罗同行的同伴，一个是马其顿人该由，还有一个是亚历达古啊，这个亚历达古是帖撒罗尼迦人啊，然后同心合意的进入一个戏院，然后这个城呢就暴乱了，然后他们打算对保罗下手，但是没找着保罗啊，就抓保罗这个同工，然后找了一个公开的地方，戏院啊，就在那里看戏的地方啊，大家都在那聚集，就到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呢，他把没有找到保罗，他就把保罗的同工呢带到一个公众聚集的地方，要公开的去审判这些人啊，审判这些人。该由亚历达古啊，你看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十九章，还有使徒行传二十章，一个该由，一个是这个马其顿该由，还有一个是什么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这都是保罗传道路程上非常忠心的同伴啊，忠心的同伴。你看这个到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的时候也听到他两个，后来这哥罗西书第四章呢，这个亚历达古还和保罗一块做过监啊，在这个腓利门书也提到他的同工啊，除了马可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亚历达古啊，还有亚历达古，这是保罗传道路上忠心的同工啊。这两个同工呢，你去看十六章和十七章，就是在保罗传道的时候，保罗被打被逼迫的时候，就是说这两个人就是决定要专心的跟随耶稣去帮助保罗啊。像这两个人他为什么你看不惧危险一直冲在前面，因为他看到过保罗所受的苦，他不但不害怕呢，反倒是愿意为福音去受苦。所以这两个人是保罗忠心的同工啊，忠心的同工。你去看十六章十七章后，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三十节到三十四节。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 聚集的人啊，纷纷乱乱，有喊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向百姓分送，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大家同心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亚！”如此约有两个小时。我来看看，我来看个30节到34节。然后保罗同工被抓了，30节说保罗就想到群众那里说门徒却不让他去不由着他。31节，甚至有些亚细亚省的首领，这个首领的词就是说在亚细亚就地位是就头领了，就是地位很高的人，是保罗的什么密友，亲密的朋友这些人呢就打发人劝他说不要把自己放到这个心愿里，就你一定不要进去你进去就坏了就坏了。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呢，他看到同工有危险的时候，看到弟兄有危险的时候，他也不顾危险，他要往前冲但是呢，以弗所和亚细亚省的这些弟兄这些门徒呢，就通通都出来为保罗分忧，保护他不要进去为什么呢？免得他陷入危险。他们不希望保罗在这里出危险，而是希望保罗能够继续为主传道，去拯救灵魂，因为他知道保罗是有恩赐去传道的。然后我们来看在保罗在这几年，在这两年当中你会发现，甚至有亚细亚的一些官员也成了保罗就是很亲密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认同保罗所讲的道，因为信了耶稣是吧？所以说神借着保罗呢，在亚细亚做了非常大的这个亚细亚省和以弗所做了非常大的这个福音工作所以说你看在这里有那些很重要的官员，他也信了主也成了保罗的朋友。我们看32节，说另外一方面在这个戏院里边说就这样呢，有喊这个有喊这个口号的，有喊那个口号的，说那些听众都被搅乱了，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聚在一块这个就非常有意思有喊这口号，我们这聚集骚乱都会喊哇什么是吧，然后这场聚集骚乱有人喊这个口号，有人喊那个口号但是大家都算懵了，不知道为什么都来到这个地方了所以说你看这场本来是针对保罗有目的的这个聚集和骚乱，却在扩大之后变成了一场不知道为了什么目的而聚集的骚乱，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卷进来这个喊这个的口号，那个喊那个人的口号为什么会这样？我会讲。33节，说然后呢，然后在这场骚乱当中，在戏园当中出现一件事情，大家注意就是一群犹太人把这个亚历山大就是往前推，让他上去说话借着这个骚乱，在这个戏园里要公开讲话说了亚历山大呢到了前面就挥手示意，然后呢要解释一些事情，说然而当这些戏园里的以弗所人呢，就是这些人就不就是说这乱七八糟聚集，看出了这个知道这个亚历山大是犹太人，然后就开始有了一种冲突，然后呢大概有两个小时所有人喊一个口号说大哉伟大的以弗所的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在喊就喊这一句口号就喊这一句口号。为什么喊这一句口号？就因为知道这个亚历山大是个犹太人我们再注意这里这大家仔细听我们知道圣经呢记载在这一场全城的骚乱当中是针对谁的？本来是针对保罗的，在针对保罗的这场骚乱当中呢，你会发现犹太人参与，犹太会堂人参与，因为犹太人他不仅犹太人这一群人来到这个骚乱的现场，而且他们推一个叫亚历山大的人走到公众面前解释这件事。我们要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犹太人要参与到这场骚乱当中？本来就很乱很危险，他为什么要进来？对吧？这是一场针对谁的骚乱？本来针对扫罗，他这犹太人为什么进？我们知道这犹太人是扫罗的什么仇敌然后往下看，他们呢为什么要在这个骚乱的时候让亚历山大出来向公众解释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因为这场骚乱被刻意挑拨起来，本来是针对扫罗的，但突然之间也不知道针对谁 突然之间不知道针对谁呢，就达不到犹太人的目的，所以这些犹太人冒着危险也要纠正这场骚乱，让这场骚乱重新回到针对保罗的这个目的上，你知道吧？所以说里边非常乱，他让这个亚历山大出去说啊，那意思本来想说什么，大家不要乱了，我们就来搞保罗的啊，你们不要这个喊这个口号，我们大家都喊一个口号，弄死保罗啊，是这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啊，所以说姊妹你要注意，这场骚乱呢，其实跟犹太人有关，就那犹太会堂，就是那些不接受保罗、抵挡保罗的人，啊，他们所推举到公众面前要发言的那个犹太人，其实跟这场骚乱有关。你要需要注意，他跟这个银匠迪米丢他是有联系的，因为我们知道迪米丢是干什么的，是银匠，啊，你往下看哈，银匠，在提摩太后书呢第四章提到一件事情，啊，保罗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啊，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的抵挡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也要说保罗后来作奸哈，保罗被害有很大程度啊，是一个叫亚历山大人挑拨。亚历山大干什么的？铜匠，啊，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很有可能是在这个迪米丢和那些造神像这些行业当中的其中的一环，因为他是什么？他是铜匠。你知道这道一个偶像有木头的是吧，有银匠，有他应该是就是跟这个迪米丢很熟。也就是说这个迪米丢为什么仇恨保罗，那是有人挑拨的啊。你看这个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哈第一节到第三节提到这个暴乱之后呢，保罗离开了马其顿啊，犹太人仍然想设计要害他，你看到没有？其实呢犹太人一直想找机会挑拨公众去加害保罗和保罗的同工，这场骚乱应该是跟犹太人有关系。但是有一点啊，他算盘打得挺好，他也把这个银匠迪米就给挑动起来，整个城市也暴乱出来。但是有一点啊，事情却出乎了犹太人的预料，因为突然这个暴乱搞大之后呢，乱起来了，因为有喊这个口号，有喊那口号，大家都不知道干什么啊。他想派这个亚历山大上前去纠正啊，再一次把矛盾转移到保罗和他同工身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犹太人推到前面说话的个亚历山大不仅没有得到这在场的以弗所人的信任，反而被排斥，是吧？这些人看到这个亚历山大的时候，一看是犹太人，直接喊口号，喊了两个小时啊。这场原本针对保罗的骚乱最终演变成什么？以弗所人的亚比尼啊女神文化向犹太会堂示威的这样的行动，本来是针对保罗的，后来成了针对谁的？针对犹太人的矛盾，是吧？你看这些不知道为什么而聚集的以弗所人突然知道了为什么而聚集啊，都开始喊啊，什么亚比尼米神，亚比尼米神，是吧？最终矛头指向谁？指向犹太人。你看这个十六章哈，十六章呢，那有个女奴嘛，教鬼的，她身上的鬼没了之后呢，她那个主人就把保罗带到官员那里去殴打他。他说什么？他说这些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不可接受、不可行的规矩，其实也是为了偶像和教鬼的事情嘛。所以说，这人表面是针对什么独一真神耶和华啊？因为什么犹太人与犹太人神嘛，是吧？然后这个以弗所人他是什么？他是亚迪米女神啊。这表面上是针对犹太人的信仰，其实最终就变成了针对犹太人啊。本来是想让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保罗身上，针对保罗，结果最后反倒被针对了，是吧？反倒被针对了啊。他为什么喊大灾以弗所人的亚比尼啊？就是为了对抗犹太人 啊。他知道犹太人啊嘴上说自己是信仰独一真神的，那这就产生一种对立啊，产生一种对立。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哈，最后一部分大家认真听。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呀，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比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诽谤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别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 据其断定，今日的骚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的据其，我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
我们看最后一部分。
说然后呢，这个文官啊，就是文士哈，就是那个文士法利赛那个文士，嗯，他那边就应该就是礼部所里面那些文官啊，文官。然后这些文官呢，让民众平静下来说，以弗所人啊啊，说有个事情是确实的，说谁不知道以弗所是伟大的亚比尼的神殿和从天上降下来的守护者呢？说我们这边没有不知道这个事实的人。36节，说这件事情既是没法否认的，你们就应当安静，且不可有任何冲动的事情。我们来看哈，这个派来平息这场骚乱的这个官员呢，首先维护了本城的这个政治正确，就是这个城市的这些宗教文化啊，这个呢说这是不可置疑的正确啊，说人人都知道啊，这就是真理啊，这就是真理啊。他劝这些喊口号的人呢，对本国的宗教文化应当自信一些啊，没必要那么害怕啊。说我们信的是真的，那就不怕别人说嘛，对吧？他就这意思嘛，他没必要害怕。说没必要上升到这种骚乱的地步啊！提到这个问题啊，37节，因为你们把这些人带来，说这些人呢，既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亵渎我们的神明，然后另外也宣布啊，保罗和他的同工没有违背当地的法律，也没有做任何什么不好的事情啊，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彼得前书也说过，基督徒哈在任何地方。啊，你可以为受逼迫，但是你不能畏罪受刑罚，你不能有那些偷盗啊、奸淫那些不好的东西，基督徒不可以因为这些事情受刑罚啊。但是哈，罗马书第二章，保罗告诉我们，保罗提到一件事情，那犹太人可不是这样，因为犹太人呢自己厌恶偶像，还跑到庙里偷偶像出去卖，是不是？有这种人啊？这里就明显把保罗和他的同工跟这些犹太人啊分割开。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你看保罗一路传道，犹太人总是挑拨这些外邦人去攻击保罗，但是实际上这些外邦人也很讨厌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说实在的，就是说做的很多事情很恶心，就像今天很多假基督徒啊，就是在城市里挑事儿嘛，在城市里巴结权贵，然后煽动闹事儿。你看保罗一路走来，很多城市的这种骚乱都是犹太人煽动起来的，对不对？所以说保罗很讨厌这样的事情啊。很讨厌这样的事情，你会发现后来这个他们喊大灾以弗所人亚比尼亚，其实是对犹太人是有意见的啊，对犹太人是有意见，因为犹太人在外邦的时候行为不好啊，经常做一些恶事。38节说，另外一方面，如果迪米丢和他在一起的工匠有控告的事，说有出庭日可以就可以在运作，且有总督就省长，他们可以彼此对告，就是说这个迪米丢和那些工匠如果真的对保罗有意见要告，那就上法庭要告呗，按程序来呗，是吧？就这意思。说你们要另外咨询什么，可以在合法的集会当中排解纠纷，就像不是有那个亚略巴古那种论坛吗？你们可以在那里讨论，这是可以的啊。第40节，事实上因为关于今日发生的事情，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了被人控告暴乱的危机之中，而且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存在的理由，就这个暴乱完全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啊。说关于这件事情，关于这场暴乱，我们不能报告啊，我们不能写成文字，就是像凯撒，像那些上级啊去报告这场骚乱，你没法解释，没法解释哈。然后说了这些呢，他就解散了这场集会啊。我们看这场集会非常有意思啊，这个迪米丢生气，然后他挑动人，然后整个城市骚乱，最后突然之间又结束了，啊，后边讲为什么。然后这场骚乱呢，实际上这个文官说的很清楚啊，他说这场骚乱是非法的，是在一个错误的地点做了违法的事情，而且呢，有控告的事情就上法庭解决，有省长有官员，你有什么质疑，你到合法的集会场所，像那个叫什么亚历巴古论坛去讨论，这都可以。不能够有这样的非法聚集啊！他说，因为这样的非法聚集和骚乱呢，一旦告到凯撒那里，凯撒会要求你做出解释，这个没法解释，你怎么解释？啊，有合法的方式可以做，你为什么非法呢？ 然后我这么说完之后呢，突然就结束了，啊，突然就结束了。然后我们来看哈，其实这一切呢背后也出于神的旨意。你会发现这场骚乱呢突然爆发，然后扩大，啊，而且看起来十分的危险。保罗的同工呢被拖到公众的戏院，然后看着马上到危险当中，然后忽然之间，最后经过两个小时的呼喊，这个骚乱突然之间又莫名其妙的平息了，啊。而且呢这场骚乱你注意哈，是因为保罗 教导人认罪悔改，不再敬拜偶像这个话题引起。但是最后全城人聚集起来之后，就变成了各喊各的口号，变成了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而聚集。然后犹太人想趁机呢鼓动众人去针对保罗的时候，最后众人没有听犹太人的，反倒喊了两个小时的口号，把矛头都指向犹太人，是吧。最终这场骚乱和矛盾呢，从开始的这个迪米丢和他的工匠和保罗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以弗所人跟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啊，是吧。所以说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即使这些以弗所人以后不认可基督也不认可保罗，他也不会认可这些犹太人，啊，这就是说呢犹太人这些魔鬼和魔鬼的差役呢本来想害保罗，最终没有害了保罗，反而把自己给惹了一身的腥，让自己不讨人喜悦。这就是上帝呢保护了他的仆人保罗，也保护了保罗的同工，也通过这场骚乱，这场巨大的骚乱提醒保罗在以弗所的这个传道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你看的话，到二章往后的话，保罗再回来的时候没有再到以弗所，而反倒是把以弗所的这些长老都叫过来，告诉他们所有的话已经讲完了，保罗一辈子不再会踏入以弗所，因为以弗所已经听完了他们应该听到的所有的真理，他们要靠着主自己去遵守了。所以说这就是这场骚乱。那这场骚乱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保罗心里，神在保罗心里就是说有感动，让他去罗马的时候啊，回到亚细亚，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再去罗马。这就说上帝最终通过这场骚乱呢提醒保罗在以弗所在这个亚细亚省的这个福音结束了，福音工作结束了，以弗所人的信，以弗所教会的信仰已经坚固起来，他们该知道怎样去做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不单看到，啊，传道的智慧，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呢，神是会通过一些事情，很明显的去提醒他的仆人，什么时候该传道，什么时候该离开，这就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有建立教会的智慧，有传道的智慧，啊。也有呢什么靠着主去明白神的旨意选择道路的智慧，啊，好，就好，那个各位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